河南省出阴招对付全户事件有吴寻常惹关注。台副总统低调赴日吊唁安倍，中共抗议，专家指令日民众更反共。完成安倍夙愿，岸田誓言加快修宪，中共不安。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下面是详细内容。河南村镇银行存户日前到郑州市人民银行示威，结果被中共镇压。7月11号，河南银保监局、河南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发表公告，宣布由7月15号起开始向部分存户垫资本金。垫资的对象是在涉事的四间银行之中，在一间银行存款50,000元以下的人，而观察人士就揭开背后的陷阱。有人分析当局将50,000元设为垫资红线的原因，是因为存款50,000以下是底层穷人，被呃真是没饭开，这部分人是最有战斗力的，估计会豁出去抗议，而其他人存款多就越谨慎。至于存款超过100,000的，可能还有些来历不明的钱，怕被政府看中，这些人就算钱没了也都不会搏命。自媒体人王剑亦都说，中共这一招避重就轻，分别处理，在这一班金融难民当中，少数人占有多数财富，大多数人是穷人，中共垫资存款50,000元以下的存户，就是用少数的钱安抚好大多数人，最重要的受害者大概就会被其他的受害者孤立。某文说，中共分化瓦解这一套玩到出神入化，一到害人同社祸，中共就分外聪明。中共之所以咁快就出招，当然同20大有关。今次河南存户到郑州人民银行抗议示威，相当不同凡响，已经引起国际传媒关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11号引述法国世界报的观点指出，示威者事件表明中国的经济困境可能很快就会转化成社会不稳定，因为在涉事的四间银行背后是4000个农村银行陷入令人担忧的困境。自媒体人文超在最新的节目中更提出，今次郑州抗议令人刮目相看，示威华额的安排非常有章法，标语的内容更突破了禁区。文超说，有抗议现场的相片来看，离镜头最近的华额批评习近平的心腹刘扬生关系通天，亦即是暗示这些维稳手段是得到习近平的默许。后一排华额直指河南省政府，并且提出要自由要人权。再后面一排的标语是英文，明显是给外国人看。这些华额安排有顺序有层次，诉求亦都很全面，将矛头对准河南省委书记刘扬生，同时挑战共产党和习近平。文超说，对比2015年天津海滨小区发生爆炸事故之后，维权业主不敢接听海外传媒电话，郑州银行前面的这些人已经突破恐惧，敢于明确表达政治的信心，这是非常罕见的。特别是今次活动叫出反对政府迫害、要人权、要法治的口号。文超认为，这已经是相当政治化、相当抽象的表达。一般经验认为，大众越形成共识，目标越清晰，政治变革就越是无可避免。社会运动是雪崩效应，当积雪由山坡向下滑那阵，越后面的重力越大，动能越大，最后山坡的起伏已经不能够阻挡奔涌而下的积雪。文超认为，河南存户的维权就是社会雪崩的一个关键环节。在中共推出分化瓦解手段之后，这场雪崩会怎样发展，很值得关注。台湾副总统赖清德以私人名义前往东京吊唁遇石身亡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中共抗议说是政治操作，专家认为这会激起日本民众更大反感。据日本传媒报道，11号较早时候，有人目睹赖清德和台湾驻日本代表处代表谢长廷一起进入安倍前首相的住所。 12号下午12点34分，赖清德坐车进入曾上寺，参加只是有安倍近亲人士出席的丧礼，送安倍最后一程。据 TVBS 报道，赖清德参加完丧礼之后，会在下午离开日本返回台湾。资深时事评论员桑普律师向本台表示，赖清德以安倍晋三的亲友身份进入到会场，咁睇到日本政府嘅心思，亦都睇得出佢哋对于台湾嘅照顾。赖清德系台湾同日本断交50年嚟访问日本嘅最高级别官员。台湾总统府同外交部都表示，对佢嘅私人行程冇评论。台湾前驻法国代表吕庆龙分析话：，我哋嘅副总统前往嘅话，睇得出两个层面，一个层面系我哋所表示出嘅一种追思不舍嘅善念。另一个呢，亦都可以睇出日本政府对我哋政府嘅举措嘅一种善念。咁同对日本嘅双边互动嚟讲嘅话，咁系一个新嘅经验。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表示，赖清德到日本有三层含义。第一，佢代表嘅系蔡英文总统同台湾人民去感谢安倍长期以嚟对台湾嘅友好同支持。第二，有双边关系升级的微妙含义，我觉得可以理解为岸田内阁想延续安倍对台湾的友好态度。第三，亦都代表岸田政府不怕中共的感受，亦都挑战中共对安倍去世的幸灾乐祸心理。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2号在记者会上说，台湾属于中国一部分，没有所谓的副总统职位，并且说已经要求驻日大使馆向日本外务省提交抗议。吴家龙表示，赖清德纯粹来吊唁，如果中共仲要抗议，那就是反人性的，亦都是粗暴的。日本人看清楚之后，将会更加反感，更加反共。桑普表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亦都在日本，如果在吊唁的场合，赖清德和布林肯以及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能够接触，亦都是相当好的一件事。我相信在吊唁的会场，如果安倍晋三在天之灵能够看得到台日美能够更绵密地结成一张网，我相信亦都是一个非常大的高位。安倍是日本最有台的首相，他的那句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就是美日同盟有事，被广泛报道流传。7月10号，日本自民党在参议院选举中获胜，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随即在11号表示，将会尽快推动修宪议程，继续完成安倍未完成的目标，咁令北京感到不安。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当日亦都表示，将会高度关注事件。大纪元报道指出，近年来面对中共同北韩日益加剧的威胁，安倍最想做的就是令日本摆脱宪法第九条的约束，为日本自卫队参与海外作战松绑。因为根据宪法第九条规定，不准许日本使用武力去解决国际争端，不保持陆军空军和其他军事力量，不承认国家交战权。安倍认为有了这些束缚，日本就无法抵御敌人。2015年9月，在安倍的支持下，日本国会通过了安保法案。安倍当时表示，面对中共等挑战，安保法案对日本是必须的政策。安保法的目的就是停止战争。2016年3月，安倍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提到修改宪法全面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必要性。今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很多日本民众就开始担心中共入侵台湾，因此转向支持日本加强防御力量。而对于北京来讲，最担心的就是在中共军队攻打台湾那阵，日本会在集体自卫权的授权底下支援美国捍卫台湾。安倍亦都曾经讲过，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7月11号国会散布的一篇观点文章说，安倍留下的最伟大政治遗产已经成为中共和北韩的死敌。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1号就日本现任首相岸田文雄誓言加快修宪议程回应话，由于历史原因，日本修宪问题受到国际社会和亚洲邻国的高度关注。 近期中国多个地区出现极端天气，前两个月南方持续水浸，北方干旱，近日就是南方持续高温，北方暴雨。11号一夜大雨过后，哈尔滨市群力开发区到处水浸，停在马路的车都浮起来，当地民众自嘲话，这条马路又变成海了，是哈尔滨海景楼啊。群力开发区一间超市的老板向本台话，群力里头有一米几深、一米半深的水，这边主要排水问题很严重，排水排不出，将工厂生产需要的设备都浸晒，然后工厂无法生产，污水井里面的水还未去得切，还要抽出来。以前一落雨亦都浸，但是今次的雨特别大，两日了还未完全恢复。由于排水排不切，地下污水又翻上来，有市民埋怨话闻了一日臭水味道，相关部门是不是要考虑解决方案，不能够硬是这里一落雨就变成海挂，对这里的百姓生活影响太大，地势低不能够成为落雨变成河的籍口。据澎湃网报道，城市水浸的原因首先是城市化问题，钢筋水泥的城市降低了地面的渗水性，城市的自我调节能力随之降低，需要更多地方依赖排水系统，而城市的现代化建设之中又存在严重的治理和规划不当问题。中国城市的不透水地表面积目前仍然以每年 6.5% 的速度增长，而且在过程之中还附带湖泊和湿地等水生生态系统的减少，城市里面本来有的天然排水系统被破坏，只能够依靠人工排水系统。其次，中国的排水系统又存在先天不足的问题，澎湃说除了当时的设计标准偏低之外，还要怪前苏联，因为中国污水工程的初期建设那阵采用的是前苏联的设计理念，过阔的排水管道在当时是一个资产阶级的问题，咁导致大陆的排水渠设计流量整体偏低。而且由于中国的城市建设长期以来都是重地上而轻地下，导致城市排水管网的普及率低，而重建或者改造排水管网需要巨额的花费。澎湃说巨额的花费亦都不一定有效，因为施工质量难以保证。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为了安抚河南村镇银行爆煲的金融难民，中共就使出惯用的分化瓦解手段。观众朋友，你认为中共今次的手段能不能够稳定得到这些金融难民呢？对于在节目中提到全户的维权就是社会雪崩的一个关键环节，这个观点你又有什么看法呢？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